位平安。
我们今天今年这个夏天很猛，冬天也来得快。昨天风很大，刮风，然后南部有飓风来，超级飓风过来。昨天我们碰到一个很不容易的做的决定，就是昨天事实上是本地短宣步道队要出队，我一直在挣扎。我跟主办单位提一下说，哎，我们要不要改看时间呢？感谢主，时间到的时候呢，没什么下雨，但风刮很大。我们请那个可兵放一下下一张哈，风刮很大。那我跟主办的同工说，风刮这么大，那如果要放一些脚身的报纸传单，那风一吹，这个报纸都吹到哪里去了哈？他们比较有经验，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就还是出队了。那出队呢就分成两段，一段呢就是左下角到一个年长的公寓，另外一段呢都是到这个圣公会前面跟 Park Street 的那个教会前面。街头步道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后来我才想起一件事情，因为像这样的在街头步道的方式呢广东堂的弟兄姐妹，还有英文堂的弟兄姐妹，还有附近的很多美国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讲国语的呢，弟兄姐妹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福音呢就是反而对我们来讲算是比较新的事情。所以神做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是想象不到的。那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感谢主，就是本地短宣的这个陈传道有一些提醒跟叮咛，那就是去面对街头步道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请其中一个姐妹呢我们来短短分享一下碰到哪一些困难我们请那个玉珍姐妹到台上来一下。
父老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昨天我有幸和咱教会的兄弟姐妹还有一些合作单位参加了这个昨天下午的短期布道，感谢主哈，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这是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去参加这种街头这种布道方式，当时我的心里也是肯定是有一些忐忑的哈。但是真正的走上街头了以后呢，其实当时是也有些心理准备，那么被人拒肯定是属于很正常的，但是真正的是被人拒的时候呢，可能是心里还是有一点不好受的。当时我们昨天是冒着很大的风啊，我和我女儿一块参加，和这些主内一些朋友兄弟姐妹。真正的走到街头以后呢，看到每个人都那样的去很热情的，并且去分发传单，分发这些主内的信息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信心也就增强了。但是他们面对都是外国人，我又是不大懂英语，所以我主要是对的是属于华人。但是华人本来就少，在少的种状态下呢，完了拒绝的又相对来说还比较多，所以当时我就去心就有点郁闷了哈。哎呀，我说真不容易啊。那这个期间呢，我就抬头一看天，我说其实当你的抬头看天的时候，我这是在为主做事，其实也不要害怕别人被拒了。那么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想到他这种算什么呀，是不是历代历每个时期的那些布道的或者传福音的 那么他们所经历的又是多少次的被拒呢？我们这点又算什么啊、哦？心里就慢慢的信心又增加了。嗯，当时连续被三个人拒的时候，哈，心还是有一点郁闷哈。但是还有，这个时候呢，就又碰到一群人，是一个年轻的一群人哈，在那照相拍照。这个时候我一看他们那种哈那种穿着打扮哈很新潮，我说肯定这些人会被拒我的，算了吧。刚要扭头，忽然想起主的一句话说不要以貌取人，好，我又转过身来又过去和他说啊，我说你们是中国人吗？他说是啊。我说我这有一份基督教的真理报啊，希望你们读一下。说我们不读报。我说这里有真理，还有智慧。完了，那小伙子一听说，哦，那我最喜欢智慧了，所以他就接受了。其实慢慢的以后呢，我手内的报纸哈，我在就是属于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心，我看我在手内这些信息，我说多么宝贝呀！其实无形之中，在他就是属于递给他们信息的过程当中，我的信心也是属于在增加，说这是多么哈好的东西，多么宝贝的东西啊！为什么不接受呢？哦，他们是不明白。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信心，通过我们的行为来影响他们。嗯，感谢主，让我真正的有一次这种啊机会来侍奉他，我非常非常感到快乐啊。
医生姐妹说她在山东实在没有这种机会可以做街头布道哈，那现在就把握在美国的时间磨练一下。刚刚所讲的所有的过程呢，事实上不管我们是不是做街头布道，当我们想传福音给旁边的人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像的哈。那刚刚提到说你去分享福音的时候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就在你不靠着自己肉体，靠着神继续去往前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第一个传福音的还不是传给对方，第一个福音事实上是传给自己。刚刚玉珍姐妹在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对自己先传福音，然后呢当我们越认识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就看到神在动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不足，神在动工的时候，就反而越喜欢去传福音。那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传福音的这些过程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神传福音给我们，也是同样的过程。那个神对雅各说，在77岁的时候跟他讲说，有一天呢，地上的万族并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然后神跟他传福音，从77岁传到97岁。当然我们知道雅各他是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呢雅各信心并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清楚。这20年的时间，雅各就像一个街头上的路人甲，有时候很难传福音给他们。虽然不是没有可能，的确很多时候时间未到，但是神在耐心的等候，等候那福音的种子从雅各的生命里面开始发芽成长。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一个很有恩慈、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那我们在下去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读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只读到一个像战神一样的神，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开一颗这个领受的心，我们看到你的细腻、你的耐心、你的恩典、细水流长的那股爱在每一个就业的人物的身上，那样的爱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你是要将你上天的祝福从天到地的倾倒在我们完全不足的 人的身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这些祝福之后，也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所以在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想看三处的神传福音给雅各的这个过程。而这三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对我们传福音，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再看到说，那我们怎么样跟别人传福音。第一点，我们看见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是一个很深的充满恩典的爱的管教，爱的牧养。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看到是神在恩典中，他是不断的忍受雅各那一种常年的欺骗交易，不断的他在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也看见神在怜悯中呢，慢慢的他要除去雅各那种自我依靠、自我救赎的他所依靠的所有的资源跟代价，好让他学习放下来。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在荣耀中呢，神如何引导雅各慢慢的把主权交给神。而这三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怎么做。另外一个，我们就想说神怎么传福音给我们，然后我们怎么传福音给别人。当我们在看刚刚所读的经文，一开始22节3章22节到23节的时候，雅各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去。雅各他这个虽然他现在已经听到神的呼召，听到神的应许有20年，那他前面好不容易从母舅拉班那里的束缚走出来之后呢，这是雅各的第二次山穷水尽。他面对家里20年不见的哥哥，哥哥可能报复他之前偷了他的长子的名分跟福分，可能会灭掉他的全家。雅各这时候全家是16个人，16加他自己17个人。这时候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见他。就在这个时候关头呢，雅各是记得说神曾应许要祝福他和他的后裔像海沙那样多。但是对雅各来讲，这20年的经历呢，他还不是十分了解神到底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来祝福他。那在他这个还很犹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在这个32章22节见神之前呢，雅各有好几个打算。第一个呢，他就是在32章1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不在这个短短时间呢，雅各不是第一次遇见神。在32章1节，他已经遇见神的使者了。那雅各看见他就说：“哎，这是神的军兵，这是神的军队。”然后甚至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二军兵的意思。但是呢，从这个遇见神的使者到后面再遇见有一个人跟他摔跤的时候，这中间过程呢，雅各做了很多的打算。第一个打算呢，他想赎罪，他想说：“哎，我要见我哥哥了，我哥哥不知道会不会原谅我，所以呢，我就从人的方法，我先送礼，用礼物来赎我的这个罪。”然后你如果看32章12节开始呢，你会发现他送的礼呢是非常重的礼，一共差不多400到500头的这个动物。那这些等于就是对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一笔财产。他用送礼呢，想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节是说，希望呢借着我在前头去的礼物呢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会容纳我。然后在这个中间过程，这是他打算好的东西，对不对？他中间过程呢，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是经文上可看见的雅各第一个比较认真的祷告。32章第9节， 雅各说，耶和华我的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的神，你曾对我说，我回本地的时候你要厚待我，我一点也不配得你给我的一些厚待。第十一节说，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的时候把我全家都杀了。你曾说，你必定厚待我，使我的后裔如海沙一样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做过这样的祷告的，但是这个祷告呢，如果应对雅各前后的所有的动作呢，你会发现这个祷告只是他雅各自我打算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他只是说，神啊，我已经做我该做的，我提醒你，你应该保护我。雅各在做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从过去的这个经文里面看见，雅各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用的所有的方法，很多时候他跟神给他的应许呢是相反的。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时候，他怎么称呼哥哥呢？第十八节就是说，我是你的仆人，以扫雅各呢是我的主人。当雅各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他跟当时神要祝福他的这个整个次序是倒过来的。在虽然是用雅各骗的哈，骗他爸爸的那个过程，那个爸爸对他的祝福就是说，以后呢你要做主，其他你的弟兄姐妹呢都要下拜在你的面前。无论如何，雅各怎么领受的，雅各把对神的祷告就当做诸般的手法之中的一段，然后呢其他事实上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来做的。那什么方式呢？你会发现雅各是一个想尽所有办法靠自己办法解决的人，无论是用欺骗或是用交易，这个是在见神面前。到33章以后呢，雅各见了神之后，我们会发现呢，雅各没有完全的改变，雅各已经开始改变，没有完全改变。雅各见了神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从33章开始呢，他碰到真的要碰见以扫的时候，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就开始把他家里人分成三段，依照他自己的喜好分成三段。然后呢，这个也是造成他以后家庭的一个纠纷的问题。另外呢，还是继续称哥哥为主，称自己为仆人，在哥哥面前7次的下拜。然后呢，你如果仔细再看一下哈，哥哥的反应哈，哥哥从第33章第4节开始说，他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弟兄姐妹，这是在新约里面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浪子的故事。那个是父亲搂着浪子的镜头。然后呢，你会发现后来以扫呢，是想把雅各接回家，好好的待他。我们都知道以扫跟雅各呢，他是双生子，双胞胎，他心里面有很多悸动的，这个想什么，另外一个就想什么，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激动。但是呢，你就会发现看见这个双胞胎呢，哥哥以扫是猎人，猎人是很直率的，但是猎人呢有一个特色，没有心机。这时候一个很强烈猎人的角色，之前20年前说你这样做了，所以我依照猎人的本色，你既然骗我，我在父亲过世之后我就要杀你。但是过了20年之来呢，你就会发现神好像在以扫雅各的身上动了很深的工作。这个哥哥以扫虽然旁边带了400个人，但是看了雅各之后呢，他是像弟兄姐妹一样，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弟兄姐妹手足之情来拥抱雅各。但是雅各的反应完全跟以扫完全相反。雅各他是按着，如果这从刚刚整个铺陈呢， 这个七次的俯伏跪拜，包括叫所有的妻子孩子都俯伏跪拜，这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是宫廷式的去朝见一个王的一个仪式跟过程。所以雅歌他用对盖哥哥的方式，他是想说不用这样的方式呢，他不会饶恕我。但是当他碰见这个双生子哥哥的时候，他发现他根本他就不是这么回事。神已经在以扫身上动了一个很深的工作，神其实是借着哥哥以扫的这种温柔恩慈，向他显出他的神的恩慈，同时也显出雅歌他那个自我救赎的那个过程实在是多余的。然后你继续看哦，雅歌这个哥哥想把雅歌接到家里的时候呢，雅歌不好意思说我不愿意照不愿意跟你一起住，就骗着以扫说没关系，我你们先走，我在后面走得慢然后你也不用留下你的警卫，你们先走，我在后面跟着就会到你那里去。结果雅歌也没跟着去。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过度批评雅歌的问题。这个雅歌的生命呢，跟我们成长的生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在思考说神如何忍受我们的这个个性的时候呢，我就越在这特别其实差不多快一个月的过程，在重新看雅歌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越看呢就越像自己，雅歌就越来自己越像那个雅歌的那个原来的模样。我就在想到去年跟今年所碰到两件事情。去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大概四月份我们办了一个音乐的布道会我们邀请盛小梅来到我们中间。那一开始是有这个感动那去邀请，但是邀请的时候呢，其实邀请单位跟很多同工呢，包括特别是我自己，我们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把握，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就像刚刚Tony 在祷告里面，就是我们真的碰到一个很压力危急的状况的时候那个枪这个前几天校园的那个枪击手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站出来。的确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有足够信心站出来，我们就跟雅歌像极了。那在去年办布道会的时候呢，在整个布道会过程一直到布道会快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没有把握会有多少弟兄姐妹，多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来。所以为了自我解嘲，为了自己自圆其说我就跟盛小梅姊妹说今天可能人会来很少，我觉得很没有把握那盛小梅姊妹呢倒是比较自在，他们经历的这个场面多了，他事实上无论人数多少，他都是忠心在神面前去服侍。结果呢，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说神就带领了这么多弟兄姐妹700多个人到牛顿堂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更奇妙的是在这个中间很多慕道友带来，有很多的慕道友受了很深的感动，在那里做了决志。那我也是在想说，那我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很像雅各，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像雅各一样，先去做祷告。好，祷告完了之后呢，觉得神还是神的应许不是太有把握，所以呢自己就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等到事情过去之后呢才发现你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就像雅各一样。这一次本地短宣的时候呢，一开始也是没什么信心，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越来越看见一件事情，雅各是一个后知后觉，甚至于不只是后知后觉，神跟他讲了之后呢，他是又聋又哑的这种信心。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耐心真的是无比的恩慈，神不随便放弃任何一个人。这次做本地短宣的时候呢，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跟本地短宣的单位一起协调的时候呢，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震撼的过程。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神要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关。原因差别是我们的信心实在太小。所以在恩典中，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那个忍受我们有不断的欺骗交易，不断的这个自我救赎的过程。神好像希伯来书一样，他这个忍受罪人的顶撞，与罪恶相争，到了流血的地步。但是呢，无论如何，下一步神就也不是只是在给他恩典而已。神知道雅各呢，如果一直停在这个状况呢，神要祝福给他，甚至其实神对雅各的最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把一个只是想抓祝福的一个人，把他转变成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去祝福别人。所以神需要做第二步，就是在怜悯中呢，要除去雅各那种深深依靠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的那个个性。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里面第24节，就是妻子孩子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人。雅各碰到哥哥以扫的时候，这整个环境有很多问题是他自己的罪所造成的，但是呢，一个更大的铺陈是神预备了一个大环境，让他所有他认为所有他可以依靠的东西都慢慢的除去。这时候雅各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孩子啊、仆人啊、什么羊通通在前面了。有时候我们就在想，下一步雅各会不会就跑了，就不要去见哥哥了嘛，就让哥哥就把所有一切都接收过去，然后至少这个命还留下来，他远走高飞，在东乡再起就好了嘛，他可以逃避他的过去的人生。但是神同时在这个时候也知道他的光景，神让他单独面对他这个最深的恐惧，在他内心中他的真正的挣扎，他可能不甘心放弃这20年的奋斗。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到美国来，我有时候我们一起在谈一起在聊的时候，你为什么到美国来，有时候这个过程就像这次的雅各，他一个人逃到美国来。然后逃到美国来之后呢，他其实感谢主的怜悯，在这里就像雅各一样，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我们很多人到美国之后呢，真的这个整个美国过程就是在摔跤。24节说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到黎明。25节说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个25节这个经文是很奇妙的，他见他自己胜不过他，但是呢又能够只是摸他一把对方就扭了，这到底什么叫胜不过呢？其实雅各一看就知道说对方是一个超自然能力的人。所以26节就是说那个人就是说天亮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相信雅各知道这是神的天使，雅各知道要么我就逃，要么我就面对我哥哥，但是我两个都没把握，我所有能够依靠的资源都没有了，那现在碰到一个这个可能是神的使者，我一定要求你赐福给我。我们在反省 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环境跟雅各环境真的像极了。我有很多次弟兄姐妹的朋友或者他的配偶，他就有人跑来跟我分享说，苏牧师啊，我看见我的配偶，我的最亲爱的朋友，本来认识神，但是慢慢的走离神，然后越走越远，苏牧师怎么办怎么办，你不能放手不管啊。我说我也不是上帝，但是我想我们这时候要安静下来，默默祷告，看看神要在这个人身上做什么。我说第一个，你请你来看，第一个你要看见神很忍受他的远离神，第二个神已经在他的环境预备把他所有依靠的很深的东西一个一个把它拔掉。如果你熟悉大卫的故事的时候，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之后，马上在整个过程，大卫把他身上五个最重要的东西，他的妻子各样所有他最依靠的东西全部把它拿掉。看起来神是非常的残酷，但是你更深的知道，这是神在做开刀手术，开心脏手术，把这个人他所有自己作为依靠的东西把它完全拿掉。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开一个肿瘤一样，把肿瘤一割，割的时候这个人很痛苦，割完之后这个人才能够活下来。所以我跟那个弟兄姐妹讲说，你不要急，神正在开刀，你要安静在神面前，跟着神一起同工，为对方祷告，但是不要成为拦阻神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当一个人懂得看到神是在怜悯中将我们所自以为是抓得很紧的东西把它拿去的时候，神就在做第三步的工作，就是在荣耀中神要引导雅各将主权交给他。你如果看那个经文很有意思，27节开始他说，那人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就是神的使者，事实上也是神，神怎么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呢？所以这个问法事实上是在问雅各，你知道你是谁吗？雅各说，我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字呢就是我生下来我就抓着哥哥的脚跟，我是抓得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就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这句25、28节呢是一个非常难翻译的经文，有相当不同的角度在这个里面。但是重点就是说，以色列三个字呢，事实上有一个神掌权的意思。那如果一个人是神掌权了，那他就顺服在神手中，那是神得胜了。那为什么经文上讲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呢？很明显的，神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事情。这个是加尔文在这里的一个注解，他说我们的神常常这个左手呢抵挡我们，右手呢扶助我们。那个抵挡的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呢跟神抵挡。这个抵挡的部分呢，重点不是要抵挡我们，重点呢是在左手抵挡你的时候，右手要把你抱起来。这个抱起来的这个力劲儿比这个左手力劲大很多倍。当你处在这个中间的过程的时候，表面上好像你赢了，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赢过神，实在是神的手在这中间把你怀这个圣经讲的就是把你抱起来，抱在身上，这样一路带领走过你这个筚路蓝缕的过程。所以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呢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问一句话，好， 再过来你看那个经文哈，雅各就说，哎，那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字呢？然后就给他祝福。雅各就说，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面的意思，就是我面对的上，面对面的上帝，我的性命仍然得保全。然后雅各的腿就瘸了。那我们在想说，哎呀，雅各，我们都没有跟神有像雅各这么深的经历，就是这么明显面对面，可能我们都没到这个程度。我们想说，雅各这一次应该把神主权完全交给了神了吧？那我们刚刚在谈那个三十三章后面那个经文，你就发现雅各的生命的主权呢，大概交给神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但是上帝有没有放弃他？没有。我们在昨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哎，我们跟他谈得很好，为什么不赶快带领对方马上接受耶稣呢？那个陈传道就讲说有时候你如果太急的话，对方想接受耶稣其实不是接受耶稣，对方是想接受你这么样温情的对待他，但是他还是不认识那个主。当他讲说这样接受耶稣的时候呢，他是接受一个人情债，而不是接受救恩的主。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等候，因为人真的把主权交出来呢，是有一段的挣扎期，一段的这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看见神这样带雅各的时候呢，他就是要把雅各一个拼命抓祝福的人，要把他转变成一个祝福别人人。现在时间表77岁到97岁已经过了20年，后面还有到147岁，还有50年的过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很有耐心的一个神。如果你再往后翻呢，33章的20节，雅各对神呢是有一个表达的。我们看见雅各是这么样不完全，就跟我们跟雅各一样这么样不完全的一个人。但是雅各在33章第20节说，就在那个一个地方到了事件呢，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神，然后逗点以色列的神。你知道我们现在雅各已经叫以色列了，那个意思是什么？神就是我的神。这个竹坛上面虽然没有讲他有没有烧什么牛啊羊啊，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呢，你如果看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当他这个神呼召他要献他的这个爱子以撒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筑了一个坛。以撒还问说，那要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亚伯拉罕就说，神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呢，他的生命呢真的是他的这个成长的速度很慢。有时候我们在看见，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捏把冷汗，但是主啊，我们越看见雅各呢，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雅各而已，我们看见雅各就是我们的导引。那我们不仅是看见我们的成长很慢，我们更看见是神既然用这样深的信心恩慈耐心来带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严格要求旁边的人说要长快一点。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是被恩待的。我们在神面前，我想说今年的感恩节呢，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不仅是过去一年神对我们的恩典，特别在主里面久的过去这么多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怎么样，那我们应当有一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应当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把一个抓祝福的人变成一个传递祝福的人。我们期望我们在今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无论你是信主很久的，或者是你刚刚来教会，你巴不得我们也是像雅各一样，我们可以转变这样的生命。而且我们看见最快乐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永不放弃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打开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双生子直率的以扫跟蛮有心机的雅各。主啊，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两个人，这双生子都倒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看见你这么样慈爱的拥抱以扫，拥抱雅各，让他们两个都成为大国。主啊，你的慈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我们领受这样的慈爱，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